很高兴能够来到大家当中。上个礼拜我在下边看见小童的安息里，心中很难过，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发生了哈。那这样就知道小童是以前是在跟我在一起，也是在那个三福里边侍奉，是也是 Keith 那个队长啊。所以就一看见了就比较难过哈。能够回到这里来敬拜也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的讲到的经文是在以斯拉记第七章。这一段的经文我知道大家之前也有刚刚说过这个系列是不是，以斯拉记是不是，对不对？好像大家都忘了是不是不怕不怕。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牧师讲道讲了一遍，下一次回去也讲同一篇的讲道，看看他们知不知道有分别。但是最后发觉没有看见有人有分别啊，所以我们希望不是这样子。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再一起来看圣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去我们的罪。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是你的恩典，求你保守我们个人的健康，也让我们有能力为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我想就练一点的圣经吧，我们都知道多一点，就第七章一到六节，然后就二十七到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练行不行啊？大家手上有没有圣经啊？有这个啊，都有这个啊。其实这个如果大家以后能够带圣经也是很好的，因为这个你永远不知道新约在旧约的后边的因为你看仍然看不清楚，所以如果有本圣经带上一本圣经，都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念第七章一到六节啊，一二三。这些事以后，波西王亚达雪西在位的时候，有个人叫以西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希莱亚是亚沙利亚的儿子，亚沙利亚是希腊家的儿子，希腊家是沙龙的儿子，沙龙是撒都的儿子，撒都是亚希特的儿子，亚希特是玛利亚的儿子，亚玛利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米拉约是斯拉西亚的儿子，西莱西亚是乌西的儿子，乌西是布基的儿子，布基是亚比舒的儿子，亚比舒是菲尼哈的儿子，菲尼哈是以拉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是亚伦大祭司的儿子。这以西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一个文士，精通耶和华以色列上帝所赐摩西的律法，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因为耶和华他上帝的手帮助他。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可看看能不能跳到那里去了。好，我们一起来练啊，一二三。以西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愿，使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得荣耀。他又在王和谋士以及王所有大能的军官面前施恩于我，我因耶和华我上帝的手的帮助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召集领袖与我一同上来。这个礼拜我在报纸上看到那个中国的维权律师他的太太李文珠女士写了一篇的感言，有没有看过有看过的举手来看看啊，有一位两位，大家都不太看报纸是吗？现在值得看看，真的。他那篇文章叫《风雨同舟》，好像写给我们香港人的哈。在里边他写到他一直经历在这个打压的过程里边，他怎么样来帮助他的丈夫哈。他中间有一句很触动我的，他就写了：“我们闯过了那死硬的幽谷。”我们看见这一句的时候，就看见这个人一定是基督徒了。我在电视上这个礼拜有一个王全章律师的一个访问，他用一个很简单的语调说出了过去那五年他所经历的种种的情况。我心里就很奇怪，他好像很有力量 很多人坐过牢是另外一个人来的了，他整个人都改变了，但是他还是那种很有力量的样子。最后那个画面是放出他家里床上有一段的文字，是腓立比书，写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大家家里边有这样一句的金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再往前走每一天，我是想借着以西拉与大家分享从这里来得到的力量。现在我们听到很多人来移民了，很多人都要走了，走得很快，走得很急。今天也是一个移民的经文，但是是倒过来的移民，是以西拉从他的出生之地波斯回到他的老家，回到他的家乡那个的耶路撒冷。这是当年那个波斯王给他们移民的一个怎么说了，一个的圣旨，他们是雕在这个谷上边，一滚出来就是那个圣旨了。其实以斯拉，如果你看他是以斯拉记第七章才出现，一到八章是说什么了？一到八章就是说到以斯拉出生之前80年有第一批人回归到耶路撒冷。以斯拉当时还没出生，他出生还是在波斯地，但是他出生之前的80年已经有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很辛苦了建立起圣殿。以斯拉他成长之后知道80年前有人这样子做，他也接这个棒，然后自己回到耶路撒冷继续建立神的崇拜。我进来看了一本书，是80年前一个基督徒写的，大家有听过利妥生这个基督徒吗？利妥生都听过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工人的祭司》，也调查一下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工人的祭司》，工作的祭司，工作的祭司，有两位我们的罗传道跟罗主席都看过啊，真的是，都很值得看的一本书啊，大家看一看就明白整个中国的基督教大概是怎么背景的。他这本书最后的一句，他这样子写：这些日子我们经历够重够难的事。我看那个日子是什么了，大概是1948年的事情，是解放之前的事情。我就那个时候就是又重又难，因为抗日战争刚刚过去，他们教会很辛苦的经历这些事情。但是我那个看的时候，我有什么感觉？我的感觉是更重更难的事情在背后，是不是？他看不见那个时候，到1969年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同工都死在狱中，牢狱之中。更大更难的事情在后边，但是我们看见是什么？80年前的基督徒为我们走过一段很艰苦的日子，建立起整个中国对神的敬拜，就是他们付了代价。我们就是像什么，就好像以斯拉一样，第二代的人成长起来了，回到中国啊。现在有那个的国安法，我就觉得在种种的感受下边，还有一个感受就是以后我们跟中国教会就同一条船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都是说我们都是自己人了，我们都是一起来自这个邦了，这是其中一个的我们可以想的事情。我们80年之后，这个以斯拉回归，他就接这个邦。以斯拉回归经过80年，中间很多反复无常的宗教政策，但是在这么反复的宗教政策，我们在以斯拉记第4章看见不同的王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依然建立了圣殿。建立了圣殿之后，我们看见我们教会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可以怎么准备。第一个准备，我们就看到刚才以斯拉记第7章1到6节说到他的家谱。这个家谱说到以斯拉这个人，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如果大家看那个经文，他是希莱亚的儿子，然后他就慢慢把他追到他的最早的早先是谁啊？大祭司亚伦。但是如果这个族谱在历代志第6章，历代志上第6章出现是这样子的，如果找到这个投影片，我们看看历代志上第6章、看看这个投影片，这里说到亚撒利亚 生希莱亚，希莱亚生 约沙达，就是希莱亚的儿子，不是以西拉，是约沙达。这个希莱亚是什么人的时候？当耶和华借尼布甲贾尼撒的时候掳掠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时候，约沙达也被掳去。这是什么了？就是希莱亚是一个很早很早的人，是被掳的时候的人，他是被掳的人的父亲。希莱亚跟以斯拉相隔了150年，所以他不是以斯拉亲生的父亲。但是在圣经，父子可以是祖先跟后代，所以呢， 当时读这个以斯拉记的人都知道，这个以斯拉是西莱亚的大曾孙，几代之后的人了。但是这里这样子写表明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表明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150年过去，神的祭司还是全在。150年是很长 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神的祭司还是全在。第十节说到这个祭司要什么了，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啊。第十节，以斯拉立志好够遵行，好就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这里让我们教会有一个教会层面有一个准备，就是我们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会按着良心宣讲圣经。150年过去，当时还是神要祭司来教导律法。今天有同工对我说，哎呀，以后讲到很担心，我就告诉他，我就刚刚在这个同工会告诉我们的同工说，大家按着圣经讲，按着良心讲，你们回来也是听圣经，是不是啊？这是我们一个坚持。王国150年还有祭司，我刚刚看那个我们那个播道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播道月部的月报啊，播道月报啊，还有肖培里，我说错什么的那个普通话写下来啊，因为很久没说啊，说起来就不太顺口啊。但是播道月报这个书里边呢，最后一篇经文是我们那个总干事罗牧师写的，他说上帝在香港收成的时候到了。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香港150年来神给了我们很多的资源，我们今天怎么样来报答上帝，怎么用我们资源，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挑战。150年来这是对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还是不是要宣讲圣经。就不说150年了，过去30年35年我们恩福堂，35年我们的主任牧师苏永志牧师从来没停过在中国传福音，无论多么困难的时间，我听过 我都去过他去过那些的地方，听到那里的同工说，有一次他差不多就在国内差不多病得要死，因为可能吃的东西或者是什么东西，他就病到床上边去啊。那个时候真的是整个教会为他来祷告，他是把生命都付上，依然在国内传讲圣经。这是我们教会第一个准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宣讲圣经，这是不变的。但是这里也告诉我们，除了宣讲圣经，我们也要建立这个灵活的属灵群体。经文里边写出介绍了以斯拉之后，第六到第七节他是这样写，我们一起来念第六到第七节行不行？第六到第七节，这以斯拉是从巴比伦上来，他是一个文士，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雪斯王第七年，有些以色列人、一些祭司、利未人、歌唱的、门口的守卫、殿役上耶路撒冷去。这里说不是以斯拉一个人做事，而是一群人跟他一起上去，上耶路撒冷去。上去这个字呢，经常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是上去，因为埃及他们是经过一个比较平的红海之地上到山地去，每次上去都是重出埃及。现在以斯拉跟着一群人，带着一群人，他们好像重出埃及一样，但是不是一个人，而是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守卫、殿役，很多的人一起上去来重建对神的敬拜。这个礼拜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英文堂要求一件事情，他们说要开一个青年的崇拜，他们说他们要开青年崇拜，但是还没有地方，因为他们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崇拜，因为地方很小，我们不是地方很小，不要这样说啊，就是我们地方不够哈，地方不够，所以他们还没找到房间，还有他们还没请到传道人，他们就开这个崇拜，我就觉得很感恩啊，没有传道人，没有地方就开崇拜。如果罗牧师罗传道，你看过那个《工作的在世》，就是其中一个重点的那本书里边，每个小小的群体都可以建立一个灵活的属灵的敬拜。在我们恩夫重新出发，不是要 在另外一个再建一个大厦，可能是在不同的村，可能是洪水桥，可能是朗平，可能是佳牧师，可能是 可能是深圳不同的地方，建立更有力量的熟灵的全体。在我们这样子建立的时候，你要问自己，如果是一个二十人的崇拜，我可以在那里带圣经吗？我可以在哪里讲道吗？如果你可以，我们就随时都可以开始，不需要另一个大厦才可以开始。所以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提醒我们，教会的准备是：第一，继续宣讲圣经；第二，建立灵活的来收灵的群体。但是这个经文也教导我们心里边又预备得很好。这段经文里边很特别的，有三道的圣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两道，其中两道，第三道我就待会再说。第一道圣旨是11-20节，是写给这个以西拉的。第二道圣旨是21-26节，是写给可惜那些财政官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两道圣经，因为这圣经的抄本在这里。11-20节，我们一起先念第一段的圣经啊，圣旨，圣经里边的圣旨，我们一起来念。1、2、3，亚达雪斯王赐给征通耶和华诫命可以色列律例的文士以斯拉祭司的谕旨，抄本如下：诸王之王亚达学习达于征天上至上帝律法的以斯拉祭司文士等等，现在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百姓祭司利未人，凡愿意上耶路撒冷去的，我降旨准你们与他们。既然王与七个谋士派你去，叫手中上帝的律法刺杀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警方，你又带着王和谋士乐意献给住耶路撒冷以色列上帝的金银，可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一切金银，以及百姓祭司甘心献给耶路撒冷他们上帝殿的礼物，那么你们就当用这银子基数买公牛、公绵羊、小绵羊和同献的素祭、献在耶路撒冷你们上帝殿的坛上。剩下的金银你和你的弟兄看怎么样好就怎样用，但总要照着你们上帝的旨意。你要带着交托给你在上帝殿中侍奉用的器皿到你上帝面前，你上帝殿里做有需用的经费是你负责供应的，可以从王的宝库里支取。好，念到这里，这是第一道的圣经啊，第一道的圣旨。这第一道的圣旨有四个的重点，都是看起来都是挺好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圣旨给以西拉和以色列的百姓和领袖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你不是说以前我们在国内有户口管制，是不是？不是说你到哪里住就可以到哪里住，古代也是一样，但是现在给你了，没有户口管制了，你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了。第一个是给他这个自由，第二个就是说以色列你去到耶路撒冷，你就按着神的律法，按着你的神的律法，你看看犹大和耶路撒冷怎么样。所以以色列回去就按着神的律法，不许他们跟外邦人通婚，这是他做的事情了。这是第二个，按着神的律法看看那个地方。第三，这个旨意了，就是以斯拉可以把从巴比伦筹到的金银带到耶路撒冷重建敬拜，他们可以再一次自由的敬拜。这是第三个重点。第四个重点就是以斯拉可以把以前圣殿里边的器皿，以前这个巴比伦人带去的器皿带回圣殿来再使用，很好啊，是不是？这是以斯拉就是用了王的能力来重建整个对神的敬拜，这是好的事情。还有不单只有这样的好的事情，第二个圣旨也有很好的事情。21-24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亚达雪西又降旨达于可惜所有的师傅， 精通天上之上帝律法的以斯拉祭司文士，无论向你们要什么，你们要速速办理，直至一百他连的银，一百厄尔麦子，一百帕特酒，一百帕的油，言不计其数。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之神的殿切实办理，可比使愤怒领导王和王众子的国了。我再吩咐你们，至于任何祭司、利未人、歌唱的、门口的守卫和殿役，以及在神的这殿侍奉的人，不可要求他们进贡、纳粮、交税。哇，这个圣旨也是很好啊。这个圣旨是给河西，就是幼法拉底河、拉底河西边的那个省份的那个的师傅的，就是那个财政官，给他一个财政预算，就是说你可以上限给以斯拉多少的支持，然后呢又说你帮以斯拉来建立敬拜的人可以免去他们一切的进贡啊、交税啊、交通税，这些都免了他们。王的支持是很好的事情。在香港我跟我的同工说，我们还有这个言论自由啊，还有我们有什么事情呀还可以上法庭，有什么事情你们还可以做见证人，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放心的讲，这是我觉得我们都是应该是用的自由，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完全去用，这是王的圣旨里边给他们的好处，他们用到最好最多，这是我们心里边一个准备，我们期望是最好的，能够做到最好。但是这个圣旨，这两道圣旨也有不好的一方面，我们看看有什么不好啊。这个圣旨如果你看到这里，你挪在圣经里边，你一看，你心里边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有个感慨，这是什么呢？这个圣旨是圣经里边第一次用亚兰文来写圣经，那个感觉是什么呢？亚兰文是什么文呢？亚兰文是波西帝国在河西的地方用的那个官方语言。如果你从你念圣经，从创世纪一直读读读读读读，都是希伯来文，在这里一看是亚兰文。就好像你看这个周星驰的港产片，看看看看，他不是看的中间，他用普通话说起来，哎呀，你就觉得看不明白啊。换句话也是，你看张艺谋的电影，看看看看，看到一半他说起广东话啊，葛优说起广东话，你就觉得哎呀，不是味道，是不是啊？但是看到这里，犹太人有一个感觉是什么？我还是在外邦的下边。外邦的王是用亚兰文向我们说话的，所以他心里的感觉是什么样？就好像以前我们是普通法，看得很舒服，现在哎呀是情节严重的，哎呀，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情节严重啊。我在国内出生就大概明白这字是情节严重啊，情节从轻是什么意思啊？大概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看就看见好像看到另外一些的经文，这是第一个他们心中觉得难受的地方。整本圣经都是希伯来文，就来到这里是亚兰文，是看得很辛苦的文字，让你知道你还是在另外一个君王下边。不单是这样子，第二，这个第二道圣旨是写给可惜的师父，就是说明什么？你这个地方犹大地方是波西帝国137个省份里边其中一个省份，叫可惜省的其中一个小的地方，你要记得你自己的地位是什么，你要出粮，你要建圣殿，还要问这个财政官有一个上限，你可以拿多少，心里很不舒服。在这个情况下，神的子民怎么准备了？我就是想啊，我们看见国家的政策、人的政策随时来改变，随时不同。这个我戴奎可能在下边讲这个道不讲，但是在这里可以讲啊，因为是我们是都是普通话人呢，不是普通话人，我们可能明白。我看放一个胶片，三个领导人，看看大家认不认得他们是谁。那个穿军装的那个认得吗？斯大林上面那个了，克鲁晓夫。哎呀，年轻的中国人都不认得了。下面那个了，伯利杰。你说一遍， 再说一遍，我说的不太对。勃列日列夫，哈，这三个是前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是一个很强硬 的领导人，克鲁晓夫批判他一个很开放的政策，然后到勃列日列夫改回来，更加的要把整个国家要更集权。三个的情况跟我们中国是不是很相似啊？毛泽东哇，很强的文化大革命啊，刘晓琪什么都平得歪都不见了。到了邓小平啊，改革开放了，今天又不同了。历史都是这样子走过去，是不是啊？我们看见在以斯拉季也是这样子啊。居鲁士王80年前让你回归，但是后来中间的王不许了，不许你再敬拜了。到这里亚达雪西王再一次转变过来，让你能自由的敬拜。看到苏联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以斯拉的历史，我想说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叫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知道吗？知道啊。我们叫 Free Church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要为最坏的做打算，也会要最好的来做准备。因为人的政策是改变的，最快做打算什么，我们叫 free church。 为什么叫 free church 呢？因为当时在欧洲，很多人一生下来都是很多人，所有人生下来都是基督徒，明白这个意思啊？他们说我不愿意成为基督徒，是没有手续给你办理不成为基督徒的，不知道怎么对付你。但是当时的教会就很腐败，因为很多人都是不信的人，都在教会里边运作教会，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就觉得很难过，很难过。他们怎么办？他们就离开国家的教会，成为 free church 了。最后呢，国家对他们很大的逼迫，他们就开船去到美国，成立了福音自由教会。他说教会是建立在福音还是同时是自由上边的。所以我们最快的打算是什么？最快的打算就是我们什么都可以放下，就好像我们建立福音自由教会的人一样，维持我们自由的敬拜。这是我们做最快的打算，最差的打算。最好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教会有着中国两个字，我们不是叫本土基督教会啊，不是本土基督教播道会，我们叫中国基督教播道会。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名字啊？因为我们之前他们去到芝加哥 这群人啊，福音自由教会去到芝加哥，没有多长时间就开船来到中国传福音。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很想把福音传遍中国。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们做了30年福音工作，今天风雨同舟，是国内的信徒来鼓励我们，是不是？是不是？他们写信来鼓励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不是？我们盼望神用我们这一代人把最好的给中国人，这个心我们也没有变。所以心态上我们预备最快的，但是我们也盼望是最好的，因为人的政策一直在改变。我们宣讲圣经，我们灵活的聚会，我们预备最快的，也期望最好的。我们就看到第三个圣旨，第三个圣旨是出现在23节。23节亚达雪斯王是这样子写，他说凡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当为天上之神的殿设施办理，可必使愤怒临到王和王众子的国呢。 To come 这个字就是一个圣旨的意思，这个字圣旨的意思，这个字出现在13节、21节，但是也出现在23节。天上之神所吩咐的，原来的文字就是 To come 这个字，就是天上神的圣旨。亚达雪斯王他看到天上神的圣旨，他在看到天上神的圣旨是什么？如果你得罪天上的神，神会有愤怒临到王国和王的众子，或连整个国家。所以王在自己的圣旨里边承认还有一个更大的圣旨，就是神的圣旨。我看整个圣经里边说到神的圣旨，神的旨意是什么？保罗用这个字通常都是指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的福音。我们看这一句在使徒行传4章27到28节，那个时候彼得刚刚神救了他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教会的人说了这一句话，他说我们一起来念啊，希律可本雕比拉多，同外邦人可以色列民， 果然在这城里续席，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做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成就的事。当天就是整个的国家民族跟政府联合起来做了一件事情，钉死耶稣基督。但是教会当年的教会就是说什么，你钉死耶稣基督成就了神的旨意和所预定必成就的事情。这是神最大的圣旨，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钉死。亚达雪西王借着他的支持建立神的子民，但是神可以同时用罗马人的杀手本雕比拉多的远约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福音。当人按着神这个旨意来做的时候，就看到神的圣旨，神的手。我说两手准备，这个圣经里边不断让我们看到神的手。第七章第六节能不能出一出啊？看第七章第六节说到，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一个文士，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上帝的手让以斯拉在王的面前亨通。七章第九节，今月初一他从巴比伦启程，五月初一就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他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神的手不单只让他能在王面前蒙恩，还在这个五个月里边那个这么空险的路上边来保护了他。然后七章二十八节，神又在皇和谋士以及皇所有大能的军官面前施恩于我，我因耶和华我上帝的手帮助得以坚强。神的手三次的出现，让他得到王的恩准，让他在路上平安，让他心中坚强来行神的旨意。回看150年，从西莱亚到以斯拉，神的圣经，神的律法还是继续的宣扬。150年，国家的政策改了好几遍，敬拜还是建立，我们还是依靠神的手。恩福堂经历过神很多手的带领哈。我们在元朗堂建立这个元朗的子堂，就是两个传道一起来祷告，为地方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收到一个电话说，这里有一个地方，你立刻来看，就成立了一个教会。神的手还是与我们同在。当天看到神的手，第二手是什么？以斯拉他的手。十四节，如果他看，我们一起看十四节，叫我们一起来念。既然王与七个谋士派你去，叫手中神的上帝的律法视察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景况。以斯拉手中有什么？上帝的律法。然后二十五节，我看新译本那个翻译吧，二十五节新译本那个翻译就翻译到能够把这个原来的文字翻译的比较好一点。二十五节啊，新译本的翻译应该是有，看看有没有。一起来念，至于你以斯拉，你要叫着你手中神的智慧委应发官和官吏，治你在河西那边所有明白你神的律法的人民，那些不晓得律法的人你要教导他们。以斯拉在他是在波斯出生的，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出生的，他还是手中有神的律法没有放下来，一直到他成长的时候就回归150年前那个呼召，回到圣殿建立神的家。我们在维权律师和他们妻子身上看到神的能力，十分的恩惠。150年来神赐福香港，80年来神借着不同的同工在神让神的道在中国大行其事。过去30年神恩领恩福堂在中国人里边广传福音。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信徒兴起， 成为我们风雨同舟的安慰，神的手与我们同在，但愿我们的手里边还是有神的律法，两手的准备，我们看神的手，手中有神的律法。所以作为教会，我们继续按良心宣讲圣经，但是继续灵活的牧羊。第二，我们走在 Free Church 的路上，愿意为了自由放弃一切，放下一切，能够自由的敬拜，但是我们同时盼望最好的，这是把福音传遍中国，让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那个神的旨意得到满足。第三，我们相信神的手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的手还是拿着神的律法书，让人来接受这个掌管历史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敢说今天是又重又难，因为我们还不知明天如何，但是今天就求你给我们力量，看见你的手还在我们这个地方工作的时候，我们手上就有你的圣经，活出你的旨意，让耶稣基督的救恩全遍整个地方。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